我们今天来到出埃及记生命读经第十八篇，我们继续看神的要求和法老的抗拒第四。如果我们要领会出埃及记这卷书中的启示，我们必须看见神盼望他的百姓在地上为他建造一个居所，但神的仇敌霸占了神的百姓，把他们扣留在世界的捆绑中。因此出埃及记前十四章中，在神和撒旦的代表就是法老之间有一个竞争。在这个竞争中，神对埃及世界的审判借着十灾显明了。然而这些灾害不仅是一种惩罚，也是神暴露世界生活，就是暴露霸占神子民生活之本质、意义和结果的方式。故此临到埃及人的灾害不仅是惩罚，也是怜悯的警告。如果埃及人蒙了怜悯，他们就要看见世界生活的本质、意义和结果。神降十灾而非九灾或十一灾是非常有意义的。在圣经里，十这个数字是表征属人生活的完满或完全。例如我们的十个手指头和十个脚趾就表征这样的完全。圣经启示在这世代的末了，在敌基督的统治下将有十国，那十国就是堕落人类生活的最终表现。为了暴露世界里的属人生活，神使用了十灾。我们已经指出这十灾分为四组，前三组的每一组包含三样灾害，而最后的一样灾害自成一组。我们说过了，第一组的灾害就是血灾、蛙灾和狮灾。血灾和蛙灾与水有关，而狮灾与地上的尘土有关。因此在第一组的灾害中，水和地被暴露并受审判。我们都为了生计而依靠水和地，维持人类生活所必须的供应是从这两种资源来的。在前三样灾害中，神暴露了人类堕落生活的本质，他这样做显示了人类生活的资源结局是死亡、搅扰和困扰。第二组的三样灾害主要是对付空气。今天人非常关心空气污染。在第四、第五和第六样灾害中，埃及的空气受了污染，成群的苍蝇在空中，瘟疫在空中蔓延，造成疮灾的炉灰在空中扬起来。因此在第二组灾害中，另一种人类生活所必须的空气受到了对付。我盼望强调这事实，就是这些灾害不仅是一种审判，还是对世界和世界生活的一种暴露。如果神的心意只是使用这些灾害作为审判，他就不需要一再的打发摩西和亚伦到法老那里去了。再者，他也不需要降灾多日了，反之神能一举就惩罚埃及人并且毁灭他们。然而神以细致详尽的方式对付他们。首先神将水变作血，然后他带来凡人的青蛙，接着是恼人的狮子。神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惩罚埃及人，更是要教导他们和他自己的百姓，人生活供应的资源实际上变成了血、青蛙和狮子。神创造天是为了地，地是为了人的生活，因此天地都是为了人的生存。然而人堕落了，按神的公义，他该在亚当堕落之后立即审判天地，但神的心意是要借着人来完成他永远的旨意。神没有审判万有，反之他将宇宙摆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基督的救赎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比我们所了解的还重要。在创世纪第一章，神立亚当为所有受造之物的元首，原则上当头被判时，所有的受造之物就落在咒诅之下，根据神的公义应当立刻受审判。整个宇宙应该崩溃了， 神无法容忍摸着他公义、圣洁和荣耀的任何事物，但是他也不改变他的心意，就是他要在人中间得着一个永远的居所。因此神选择了在基督的救赎之下来看整个宇宙。在神眼中，基督的救赎在创世以前已经完成了，因为神在基督的救赎之下来看旧造，他有自由保全宇宙或者审判并毁灭它。因着基督的救赎，神要保全宇宙或是毁灭它，都是完全公平、完全公义的。因为索多玛和俄摩拉背叛他，并拒绝他所命定的救赎，神无法再容忍他们的罪恶，那部分的地图就落在他公义的审判之下。原则上，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摩西的时代。法老和埃及人拒绝神所命定的救赎，因而使自己赤露敞开的暴露在神的审判之下。因为以色列人仍在救赎之下，神的审判就不临到他们。出埃及记八章二十三节是一节重要的经节，那里说，我要将救赎放在我的百姓和你的百姓之间。在这里主告诉法老，他要将救赎放在他的百姓和法老的百姓之间。神用基督的救赎遮盖他的百姓，但法老和他的百姓拒绝神的救赎，因此当神降灾在埃及人身上时，他们不在神的救赎之下，而是暴露在他的审判之下。在堕落里，人得罪了神的公义，并亏缺了神的荣耀，然而神没有带着审判而来，那么神的公义如何得维持呢？根据创世纪三章二十一节，答案在于神的救赎。神用来遮盖亚当和夏娃的动物皮子是指基督的救赎，因着基督的救赎，神能公义地维持宇宙的存在。在出埃及记中，法老和埃及人不在意基督的救赎，因着他们对待神百姓的方式，他们配受审判，因此神借着石灾在埃及人身上实行他的审判。在灾害期间，埃及人暴露于神公义的对付之下，但以色列人仍然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因神将救赎放在他们和法老的百姓之间。今天全地仍在基督的救赎之下，若非因着基督的救赎，日头、月亮和众星宿就要分崩离析了。神为了人生存的缘故托住天地。你也许会怀疑公义的神如何能容忍今天世人的罪恶，他能容忍是因为他从基督的救赎来看世界。所有的世人实际上都在享受基督救赎的恩惠，虽然他们不认识他。哥罗西书告诉我们，神借着基督的死叫万有与自己和好了，唯有在基督的救赎之下，这地才适合人居住。倘若受造之物不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它就要崩溃了。但神扩大他的怜悯，在基督的救赎之下来看不信的人，使他们有机会悔改并接受着救赎。我们所吃的一切食物以及我们所享受的一切生命供应都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否则水会变作血，鱼会变作青蛙，地土会不出产谷类，反而出产荆棘或虱子，并且苍蝇要从空中飞来。实灾临到埃及是因他们拒绝神的救赎。法老抗拒神的时候，法老和埃及人把他们自己暴露在神公义的审判下，但神甚至在实行审判时也是怜悯的，他没有以一次审判的行动来灭绝埃及人，而是降下一连串的灾害在他们身上。他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要惩罚或审判， 更是要暴露并警告埃及人，使他们有机会转向他。每一样灾害都是有意义的，在第一样灾害里，水变作血。你保证今天你所享受世界的水实际上不是血吗？这水若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它就是水，但如果它不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它实际上就是血。照样的，在你的经历中，生活供应所必须的根源水，是产生鱼呢还是青蛙呢？它完全在于那水是否在基督的救赎之下。我能从清洁的良心做见证，我所享受的水所出产的是鱼而不是青蛙。再者，地为我出产谷类、小麦和菜蔬，而不是出产狮子。然而，倘若在你的经历中，地土不在基督的救赎之下，地上的尘土将变作狮子。现在我们要来看第六次的冲突。在主和法老之间的第六次冲突中，耶和华打发成群的苍蝇到法老和所有的埃及人身上。这一段话是在出埃及记八章二十到三十二节。很难判断这些苍蝇是属于哪一种的。史状经文汇编的字典说，有各种不同的苍蝇。达密在他的译本里使用苟蝇这个词，而详述本圣经说是吸血的牛蝇，就是叮咬牲畜并吸牲畜之血的苍蝇。无论是哪一种的苍蝇，他们成群来到法老、他的臣仆并他的百姓身上，所有埃及人的房屋都满了成群的苍蝇。这些成群的苍蝇表征今日世界气氛的污染，就是因恶行冲塞在这气氛中所造成的污染。例如，在拉斯维加斯这样的城市中，道德的气氛是何等污染。每当我访问该城，接触当地一些有追求的圣徒时，我就觉得那城市的气氛是污浊的。今日世界的气氛满了苍蝇。从属灵上说，在属世的地方没有新鲜的空气。因着人的堕落，世界的道德气氛受到污染，满了成群有害的昆虫。因此，第四样灾害指明，空中不是充满洁净或积极的东西，而是满了各种不洁和邪恶的东西。接着前四样灾害中的暴露，我们看见血、青蛙、狮子和苍蝇，真是一幅在世界中堕落人类生活的详尽图画。然而今天世人不了解他们在世界生活的真实光景，为要使他们了解这事，神必须进来向他们彻底暴露这事，正如他借着灾害向埃及人所行的一样。现在我们要来看第七次的冲突。下一个灾害是瘟疫临到埃及人所有的牲畜身上，这是在九章一到七节。我相信这次瘟疫是由成群的苍蝇散布的病菌所引起的。出埃及记九章三节说，耶和华的手加在你田间的牲畜上，就是在马、驴、骆驼、牛群、羊群上，必有重重的瘟疫。根据利未记十一章，马、驴和骆驼是不洁净的，它们能用来运输，但不能用来做食物。然而牛羊被认为是洁净的，适合以色列人食用，因此遭受灾害的动物有两类，用作运输的和用作食物的。神审判在埃及的运输和食物，这表明今天在世界上运输的方式和吃的方式也将受到神的审判。我们又一次看见神以十分细致的方式审判埃及人，一项一项地毁坏他们的生计。埃及人依靠尼罗河，但尼罗河受到审判，他们依靠地土和空气，但是地土和空气也受了审判。再者，埃及人依靠他们的牲畜为了运输和食物，但在第五样灾害中，连牲畜也受了审判。 牲畜既是无罪的，你会怀疑为什么他们受到神的审判。根据创世纪第三章，虽然地本身没有罪，地却因亚当的罪受到牵累。亚当犯罪以后，地就落在咒诅之下，可以参考创世纪三章17到18节。因此亚当的堕落牵累了全地。同样的原则，埃及人的牲畜受了审判，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罪，乃是因为他们受到法老和埃及人罪恶的牵累。因这些牲畜属于埃及人，他们就被牵累在埃及人的罪里。在此我们看见神公义的审判也对付与罪恶光景有牵累的事物。因为在埃及的牲畜与法老有关，并且服侍法老，他们便遭受神在法老身上的公义审判。牵连的原则适用于今日，倘若我们爱主，并且在他的祝福之下服侍他，与我们有关的一切也要蒙福，连牲畜和物质的所得也要蒙福。如果我们爱主，连我们的环境也要蒙福，我们的亲戚朋友和邻居也要有份于临到我们的祝福。在神的公义之下，我们这些爱主的人要成为别人蒙福的因素，甚至对整个社会也是如此。那些不认识主的人也可享受到正面连带的益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中国内地旅行的经历可以说明这事。那些常和我一同旅行的人，虽然他们没有相信主耶稣，却对我说他们因我蒙福。在战争期间旅行很困难，但是当难处来到，我就祷告，主便保守我。这时我的旅伴知道他们蒙福是因为神祝福了我。在法老和埃及人的势力中，我们看见牲畜受到消极的牵累，因着法老的顽梗和硬心，牲畜遭受到瘟疫之灾。这该教导我们不要与那些罪恶的人有牵累，而要远离他们，否则我们可能消极地被卷入他们的境况中。神为了他百姓的缘故，也许不审判世界，即使他按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世界，他仍然眷顾他的百姓，为要完成他的心意。在地上他要得着一个居所。我们已经看见在迎灾的时候，神把救赎放在他的百姓和法老的百姓之间。照样的，当严重的瘟疫临到牲畜时，9章4节说，耶和华要分别以色列的牲畜和埃及的牲畜，凡属以色列人的一样都不死。根据第6节，属于以色列人的牲畜一个都没有死。法老打发的人去看，以色列人的牲畜连一个都没有死。因为世界的人拦阻神的百姓完成他的旨意，神就进来审判埃及的生活方式。甚至以色列人也不认识埃及生活的真相，他们对于埃及之生活的本质、生计和结果也需要启示。埃及人越受审判，以色列人对埃及的生活就越蒙光照。因此神使用灾害来成就2件事。第一件事是惩罚埃及人，使他们释放神的百姓，以及第二件事是开启以色列人的眼睛，看见在埃及被霸占之生活的本质。他们借灾害所得的光照，使他们愿意逃出埃及，并进入旷野，且在神的山上，他们得着关乎他居所的启示。我们现在要来看第8次的冲突。这第8次冲突是记载在第9章8到12节。在第8次冲突时所发生的第6样灾害中，在人和牲畜身上长了起泡的疮。耶和华吩咐摩西和亚伦取几捧炉灰，在法老面前向天扬起来，这灰要在埃及地变作尘土，在人身上和牲畜身上成了起泡的疮。 灰是东西在焚烧以后所剩下的。在第五样灾害的末了，埃及的所有资源都受了审判，水、地、土、空气和牲畜都受了神的审判。然而东西被烧毁后的残余物，就是炉灰，仍然必须受对付。这表示我们堕落人类生活的残余物都必须被神对付。你也许以为某件东西已被彻底对付了，不错，它是被对付了，但是还有一些灰，一些残余物。在某种意义上，残余物比那件东西的本身还要厉害，因为残余物能造成疮灾。你曾经做过或拥有过某件东西的残余物会造成严重的损害，所以神不仅对付东西的本身，也对付那些东西的残余物。接着把炉灰向天扬起来，炉灰就被暴露了。神审判了水、地和尘土以及空气之后，似乎没有留下什么资源为着埃及人的生计，甚至用作运输的动物也被杀了。但是被对付和焚烧过的东西仍然有灰留下来，连这些灰、残余物神也不宽容。这表明神的暴露和审判是何等的细致彻底，他也显明神做细工来教育他的百姓，认识抵挡他经营的世界生活的真相。神对埃及审判的教育一面实在高明。灰通常不含病菌，因为所有的病菌都被烧光了，但是摩西和亚伦撒在空中的灰定规是满了病菌，因他们变作尘土成了起泡的疮。你也许认为以往罪恶的习惯已被彻底的对付，仅存的残余物就是干净的灰，不含病菌的灰，但神连这样的残余物也不满意，因此他进来审判罪恶事物的残余物。不要以为在你个人的生活里，你的罪恶被审判过之后就没有剩下什么需要对付了，反之在你里面仍有残余物，就是被审判和受对付所剩下的。这表示在神的眼中，埃及生活的一切，包括水、地、土、空气和灰，都必须受审判并被暴露，世界的生活丝毫不该存留。不要夸口你如何对付了以往的罪恶或属世的做法，在你里面的深处也许还有一些灰。例如一位弟兄在成为基督徒以前曾是一名杰出的运动员，他或许以为他对运动的爱好已受了对付，他可能受了对付，但是灰可能还未被对付。青年姊妹们或许还有好几盒灰，就是某些他们深爱之物的残余。为着你在他的引领下所经历的一切对付，赞美主。但是灰如何呢？神要他们也被暴露并受审判。疮灾影响埃及人，但他没有临到以色列人。然而有些圣徒觉得他们曾有经历，扬起以往经历的灰，对其他信徒造成损害。圣徒必须谨慎行事为人，不要像外邦人。在见证我们如何对付罪恶的事情上，很可能把灰在空中扬起来，我们需要求主用他得胜的宝血遮盖我们。这样的祷告将我们摆在基督的救赎之下，膏油的涂抹要禁止我们散布炉灰。这个灾害的真正意义在于表明神的审判是何等细致和彻底，甚至对付被焚烧之物的残余，并且表明了神对他百姓的教育是何等深入。对于罪恶事物的残余也必须受审判的事实，我们需要有深刻的印象。在神眼中，埃及没有一样东西是好的，一切与埃及生活有关的，与世界生活有关的，都必须彻底的被暴露并受审判。愿神向我们暴露世界生活的每一方面。在第二组的灾害中， 两件事情非常显著。第一件是这些灾害没有影响歌山地，因以色列人在主的救赎之下。第二件是在这些灾害中，埃及的术士束手无策。我们曾经指出，世界某些哲学家所教导的事和我们在传福音时所教导的类似，但是最终这些今日的术士什么也不能做。世界的哲学家无法救人脱离蝇灾、瘟疫或疮灾，他们不能拯救人脱离道德和属灵的堕落，唯有神的救恩能拯救人脱离这事。迟早连术士也要在神的手面前无能为力。借着所有这些图画和各样的灾害，我们能看见堕落人类生活的真相。圣经中其他部分没有给我们这样一幅详尽的图画，看见世界的生活抵挡神的建造，世界反对神的建造，而神的建造也是与世界对立的。在这两相对立的势力之间，神的选民是重要的因素。倘若神的百姓留在世界里，神就不能做什么，但是他们若愿意从世界蒙拯救归向神，神就能在地上完成他的旨意，得着他的居所。因此神必须进来对付霸占的世界，并教育他的百姓认识世界的琐事，好使他们丢弃世界，不再留在那里。实在教导以色列人埃及的真相是什么，以及建夺霸占并占有他们的是什么。